博士班的学习啊，所以我很高兴那个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做的题目是啊，帮助怎么帮助中国教会啊的领导力的发展。那我写了一本书，我是希望把这个我现在做的这个这个东西呢扩展一下，以后能够希望对教会出版对将来对教会的发展，特别是中国教会的发展，特别是领导力的这个建造，教会的建造有帮助。啊，今天那个是我们第一次的在网上崇拜，也是美国的这个祷告日，美国用今天来那个全国祷告日来向上帝来祷告。在这个患难当中啊，我们的国家的领袖能够想到我们要向上帝来祷告，来认罪，来悔改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今天也趁这个机会啊，我也带大家一起来参与这样一个祷告，我们一同来，也为这个国家，为我们的土地，为我们的人民，以及特别是为我们在国内的这个百姓来献上一个祷告。好，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举手祷告。主，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不管是在北美，不管是在中国，不管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我们确实是在背离你的真道。每一个人都在寻求自己的金钱、快乐、自己的人生，但是我们背叛了你，我们背叛了你的道路。所以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你在提醒我，也是我们在你面前所做的不公不义的事情所带来的后果，是吧？这个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祷告。我们谢谢你也给美国有很好的敬虔的这个领导人来告诉你这个国家来要向你祷告。我们就像当年的所罗门一样的无论是我们遇见了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蚂蚱，或者有仇敌侵犯、围困城邑，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灾难、疾病，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个人自觉灾祸甚苦，向这殿祷告，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从天上的居首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你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专业当年向所罗门托梦告诉他的祷告已经蒙垂听了。所以我们今天也在这里用同样的心智愿意悔改归向你，也求你从天上垂听我们祷告，医治我们的大地无论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这个国家的医务人员，这个国家的百姓，这个国家的土地，都放在你的面前，求主来医治。我们也把我们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在香港，东南亚这些华人也都恭敬地仰望在主的面前我们这个疾病特别是从中国传出来的，我们特别为这件事情来向你悔改认罪，求你医治，求你捆绑魔鬼撒旦，求你释放你的百姓，是吧？让他们能够重新回到正路。我们也为世界上其他受害的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为他们祷告，求主来医治他们，也让他们重新回到你的面前走在真道上。谢谢主，求主帮助，求主给我们在各种苦难当中的人有安慰、有平安、有喜乐。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在患难中的得安慰，在患难中的安慰。我们今天的经句是：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上帝是赐安慰的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都能够赐安慰。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寻求、来祷告、来依靠、来信靠，我们都可以得到安慰。而且让我们到安慰以后，我们就可以安慰在其他遭各种各样患难的人。那我们没有办法逃避今天所面临的这样一个巨大的苦难， 这好像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一个灾难。那我想到这个我自己那个时候在年初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平安的非常美好的一段时间。那我跟太太两个人到墨西哥待了一个礼拜享受着那个时候那个海边的那种暖风，夏日的这样一个阳光觉得非常的愉快，非常的那个放松。回来以后呢原来就开始听到说这个这个武汉的那个华南海鲜市场的事情就开始有人在讨论。没过几天就开始突然变得非常严重，这边有人就开始说这是人传人，这是强变异甚至有人说这可能是那个实验室出来的是那个等等各种各样的事情出来。不过过了两三天以后，很快就国内也承认了人传人强变异的这样一个功能。然后呢那个这个武汉就被封城了，整个湖北很快这些大的城市也被封城了。那我们看到很多的苦难，很多的灾难在这个通过那个internet， 通过这个微信等等各种渠道传到了国外。我们看到人突然的在路上死去，我们看到那个很多人被那个变成尸体，被放进了这个运尸车搬到了这个火葬场。我们也听到说这个火葬场里边日夜的开工有五十几个火葬场很多人都是在那边。我们也看到这个军队警察医务人员大批的来到那个武汉，那个医院里边人满为患彼此心力憔悴，有的人等很长时间都看不到医生。我们也看到这个政府很快的建立，用一个礼拜的时间造了两个方舱医院来进行隔离。但是这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是没办法进行隔离的，只不过是让人在那里躺着休息，所以造成了很多的其他的一些相互的感染。我们也看到那个小区被封起来，那个高速公路被阻断，然后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县、每一个城都被那个道路都被封起来。那特别是湖北人、武汉人，好像变成一个大家都非常担忧不让他们甚至不让他们离开，不让他们在小区里边在别的城市居住，所以他们受到迫害甚至有的人在高速公路上来回的走，但是就是不让下高速公路。所以这一大堆的灾难，特别是这个大家所碰到的这个所通过这个这边的一些信息所给出的各种的猜测，说这个疾病带来很大的死亡有的有一个网站是说美国的这个气象卫星所发的这个网站，如果你们看这个左下角右下角这个地方的话他们就是通过那个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来猜测说中国这个武汉和那个四川重庆那个地方死了很多的人。当然他们是猜测，我们也没办法来判断，但是给大家制造了很多很多的恐慌所以在那段时间里边当然现在也没有过去大家是在一种各种各样的情绪里边，有愤怒的情绪，有恐慌的情绪有紧张的情绪一时间这个口罩成了紧俏商品，粮食也紧张然后那个每个人都担心自己会不会染上，自己的家人会不会染上，然后公共场合等等都制造很多的惊慌，也有恐惧这个那个死亡是原来靠得这么的近有各种各样的次生的灾难，人道的危机而且呢我们也有愤怒，因为对政府这个延误单言对政府对这个爆料的对这个吹哨人这个几个医生的那个打压，甚至让他们去认罪然后呢就是迟那个没有及时的来处理这件事情，而是耽误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等到一旦那个爆发出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控制。所以大家是在一种非常愤怒、非常不安、一种很恐惧的这样一种环境当中过了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那这对我们来说住在北美的这些人，虽然我们也担心在国内的那些亲人啊、朋友啊然后那个国内的人他们的那个所碰到的这样一个 巨大的灾难，但是对我们来说好像还有一点安慰，觉得好像这个事情离我们好像还远，好像是在那个地球的另外一边啊，跟我们在美国好像这个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医疗条件啊，应该不会传到美国来。所以至少在那个时候我们好像还没有觉得对我们有直接的这样一个威胁。但是很快接下来事情就开始有更多的发展，我们听说到这样一个这样一艘船Diamond Prince 很快就是从在日本出发，然后兜了一圈，那上去一个大陆的据说是香港人，其实听说这个人其实他是一个大陆人，他拿着香港的护照，然后到了香港，他带着两个女儿去做这个这个钻石公主号，然后他就从香港下了船以后，很快就检测出来是 positive。那这个时候，那个船上有些人就开始变得 positive， 然后开始有这个症状，然后就等他确诊以后，那船上的一些日本人就派人到船上去检测，很快就发现有十个人确诊，那就船上就开始那个进行隔离。等两个礼拜隔离下来，这个船上已经从十个人变成了有542个人感染。所以这给我们当时给全世界人看到说，在这么好的环境当中，这么好的条件之下，还有这么多人感染，这个疾病的传染是这么的强烈，使得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恐惧。那接下来以后我们就可以看，我们就看到这个疾病传到了韩国这样一个新天地教会当然他们也有很大的有他的问题他们故意的去 ignore 这件事情，而且不遵守这个政府的那个一些规定一些自我隔离自我那个保护的一些措施，然后把这个疾病传遍了这个南韩的很多的地方这个城市。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日本、伊朗这个意大利，那整个意大利现在基本上都传遍了。然后意大利你就可以看出来，意大利挺有意思，他们发明了自己的方舱医院。然后伊朗是更加的严重，因为伊朗的那个信息跟中国大陆一样的是不透明，所以那个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些这个医院里边那个一堆一堆的那个装尸袋，也看到他们在平原在这个那个旷野里边挖着一些万人坑，那个去把这些尸体埋在里边，所以整个的世界是一片的惊慌。那到了接下来的时候，这是昨天的数据吧，是3月14号的数据，那已经有136国家感染了。钻石公主上总共有697个人感染。累计死亡已经到2000多个，那美国到昨天为止是1800多吧，好像是，到美国是2030，今天又增加了，所以这个变成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大事情，那世界卫生组织也是那个宣布说这是已经成为一个全世界的那个pandemic， 而且。很快就传到了美国，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基本上没有一个地方昨天是2420，今天已经到2800左右，几乎没有一个那个州没有人传染上。那当然我们先看到很多的那个采取的一些措施，包括在我在工作的那个 FDA 我们现在都在家里上班，这些大家都知道了好在是这个国家现在开始重视起来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一段时间比较疏忽但是现在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那个各种各样的那个在各个地方提供这个检测的措施啦，然后让大家尽量在家里工作啦，然后那个免除这个打算需要免除这个 tax 啦，然后甚至给学生那个免除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贷款啦等等一系列措施。那我们也看到那个政府的官员他们真的是冒着这生命危险在那里积极的工作，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有安慰。那 感谢上，感谢主，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这些主要的这些政府官员，特别是那个川普总统啊，现在检查以后变成阴性。那这是一个啊，不光现在不光是一个在中国大陆的事情，现在变成一个全世界，已经到我们的身边啊。那我们看到世界上很多啊很重要的人物，包括巴西的总统，包括那个西班牙的那个总理的夫人，包括这个。啊，教皇的那个特别助理啊，都染上了，而且那个伊朗是更加的严重，大概是8%的那个议员都染上了，那个副总统也染上了，所以这是一个不分地区、不分人口、不分你的贵贱，啊，不分你的那个是不是有钱还是没钱，每个人都有可能感染上，而且有很多的传说，说有的说是这个。疾病传染上以后，疾病好了以后，你也不能够产生抗体，而且你可能变成这个终身的带菌者。啊，那个德国总理说，可能有6000万的德国人会感染上，他总共有8000多万的德国人，他说可能有6000多万可能会感染上。英国打算有60%的人，他们这是他们的 strategy， 他们是要通过低让大家慢慢的感染，那个让用低风险的。但是呢，如果感染上了以后呢，进行治疗，让大家自己产生抗体，所以也就是说，每个人可能都有可能感染上。那有的人说将来会变成世界会变成两种人，一种是带菌者，一种就是有抗体的人。那这些感染上了带菌者，他们可能没办法再打疫苗，可能也没用，因为他们这个已经没办法再产生抗体。所以这个，而且说，男的可能会对那个产生生殖器，生殖能力的那个降低，所以这是对人的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恐惧。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是没有办法来 avoid 将来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当中。我们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工作，怎么样去 travel 怎么样和亲人们那个和亲人朋友等等彼此怎么样来接触，怎么样来交往，这都变成我们现在要面临的一个大的一个问题。那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样一个灾难？对基督徒来说，这个瘟疫其实不是一个好像很稀奇的事情，因为在基督教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一直是伴随着迫害，伴随着瘟疫，伴随着这个各种各样的灾难。那我们通过我今天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基督徒在这个早期的教会，在面对这样的大的瘟疫，这样大的困难当中，他们是怎么样来面对的，以至于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来思考一些关于人生，关于怎么样走近过近前的生活，怎么样过一个做一个主的门徒，在这样困难那个和巨大的灾难面前，我们怎么样来生活？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瘟疫不是一件陌生的事情，在希腊文里面，它用一个词叫loimos， 就是死亡率高的一种疾病，在拉丁文里边。拉丁文是罗马帝国用的那官方的语言啊 ，pestis 或者是 plague， 就是表示是一种致命的疾病。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人们把很多的这种致命的、传染力比较高的死亡率高的这样一种疾病叫做瘟疫比如天花啦鼠疫啦、白喉啦猩红热啦等等，这些都叫做瘟疫。在罗马帝国这个在可以查到的文献当中，有至少有40大的瘟疫，而且死的人是非常非常的多。第一次是在主后65年，65年左右，那个时候已经有罗马城里面大批的人死于瘟疫。第二次是在这个发生在主后160到180年间，是在这个罗马皇帝奥里奥统治的期间。那他那个时候是他据说是有罗马军队镇压叙利亚的叛乱以后，首先是在军队里边发生的这样一个瘟疫， 然后这个瘟疫带到了罗马城，然后罗马城又发生瘟疫，然后带到其他很多地区。第三次的瘟疫总共猖獗了20年的时间，所以它的那个毁灭程度比两次还要更加的严重。那第四次是更加的严重。在那个第二次瘟疫的时候，也就是在主后166到167年之间，这个时候罗马城已经每天都要死差不多两，在一段相当在最厉害的时候，每天差不多是差不多2000人。你知道那个时候的罗马城不是像现在我们讲的那个这种大城市，有几千万人口啊，是好几百万人口啊，现在的古是在50万到100万人之间，没有一个很准确的数字，到底罗马当时有多少人，但是至少是50万人，但是不会超过100万人，因为那个地方的大小决定没办法住100万人，所以在大概就算70-80万人吧，每天是2000个，这是很大的一个数字。那在平均的罗马帝国大概7%到10%的人死亡，在城市里边有13%到15%的人死亡。那第三次的瘟疫总共那个刚才讲的总共last 20年的时间，那最厉害的时候是每天死5000个人，差不多几个礼拜，所以几个礼拜下来，这个罗马城就死掉差不多有1/10左右的人。到第四次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死的人整个就是那个多得不得了，以至于那些户口本都没有用，没有人再需要什么户口本尤比乌斯，这是个历史学家，基督教的历史学家，他就说口粮那个写满户口本的那个写满名字的户口本如今全部被删除，口粮的匮乏和瘟疫的肆虐几乎一下子消灭了所有的人口，到处都是一丝不挂的尸体，连续好几天都得不到掩埋，有时会被狗吃掉，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景象。所以当时的这个瘟疫是非常严重，那这个瘟疫产生一个之后，就是社会上的那个信仰的危机。你知道那个时候罗马帝国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的假神，对吧？那个当保罗到罗马的时候，他就发现说怎么到处都到雅典的时候，他就说到处怎么都是各种假神的名字。那当然在那个时候还是同样的，所以这个当瘟疫来的时候，这是罗马皇帝到那个平头百姓全都去从他们的信仰当中寻求答案。他们拜神有点像中国人拜祖先或者拜菩萨一样，他们要拜神是要给他们的神有这个好处，然后呢希望这个神保佑他们，是有点像利益交换的这样一种方式。但是呢他们发现虽然平时献了那么多祭，但是到时候想要这个神来保佑他们不被这个瘟疫所侵害的时候，发现一点用都没有。然后当然他们也会去找医生，可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医疗条件都很差，对瘟疫对这个细菌等等这些事情完全没有认识，这医生也一点办法都没有，有的医生就干脆跑了。那个罗马也是从希腊这样过来，他们也是很讲究哲学的，所以很多的哲学家平时讲话滔滔不绝哈，有很多的那个观念，但是面对这样巨大的瘟疫，他们一点办法都有，他们的解释就是社会在衰老，道德在失丧，道德在颓废，良知在失丧，除此以外他们什么也说不出来，所以整个的社会进入一片的混乱，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这个罗马皇帝叫奥里廖，这是在第二次那个大瘟疫的时候，他本身就是个哲学家，所以他哲学上找不到这个出路以后，他就命令所有的这个不管他是哪个外邦神的这个祭祀，都要帮罗马帝国来祭祀，让这些众神来驱散这些瘟疫使他们得到平安。可是结果是这个瘟疫没有驱散， 带来了更多的饥荒、洪水和那个和战争。最后呢，他就那个没办法，他采用了当时一种流行的说法。流行的说法是什么呢？是基督徒，问题出于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那个对那个当时罗马帝国的各种神一个都不信啊，对他们那个冒犯了这些神灵，所以基督徒才是造成这些瘟疫的罪魁祸首。所以从那个时候以后，他们就对基督徒进行了全国性的这个大搜捕、大迫害。那在那之前，当然对基督徒本来就一直有迫害。那但是在那个这次是啊，进行全国用动用全国的力量来迫害，迫害基督徒差不多有十年，那个十年左右。所以那个时候的基督徒，他们面临的是巨大的压力。在这次那个迫害当中，不光是一般的基督徒，而且那些基督徒里边那是最高层的，包括主教啊什么这些人，很多都死于这个都殉道而死。对基督徒来说那面临的苦难比他们要更高一层。那基督徒怎么样来面对这些苦难呢？基督徒有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态度。首先，他们相信因信得救，信心是那个是得救进入天国的最大的依靠。而且这个时候的基督徒呢，跟我们今天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今天在这个那个好的生活当中已经过得太久了，我们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大灾大难，特别是在北美，在这个这样一个那个很好的一个生活环境当中啊，当然我们有很多的，也有我们的忧虑，也有我们的问题，但是基本上没有像当年的基督徒所面对的那么大的挑战啊。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啊，他们也是遵循这个这个主耶稣和这些那个使徒们的这个传统，而且当时的基督徒受的那么大的迫害，基本上你进入基督教，你就打算是要丧命的，而且有很多的基督徒是把这个殉道作为一个崇高的一个理想，他们很愿意去，跟领部门也都是带头哈，带头去这样做，所以在教会里边形成一种崇高的这样一种观念，就是去殉道是一种极为高尚，值得去值得去盼望，值得去向往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有很好的基础，比到我们今天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而且他们在这样一个大的困难当中，他们那个奉信爱人如己，那因为那个圣经上讲的，你爱人如己，你去这样照着做，你就必得永生。所以他们对那是在患难当中的人，他们有这样一种爱心，他们认为的这样一种爱心是一种凭据，是进入天国的一个凭据啊。所以在心理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么在实际行动当中，他们真的是去那个去帮助那些在患难当中被传染了的人。那我这个时候去给大家稍微念一点哈，他们是怎么样去帮助的。在迫害基督教的社会氛围中，基督教会面对可怕的瘟疫，但是进行了无私的救助和事实的布道宣讲。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教会呢也那个救助能力也不断的在扩大。因为当时虽然教会开始的时候都是一些穷人，也是一些奴隶所组成的，但是因为大家都热心的奉献所以他们也收留很多的这个老弱病残。那到那个时候，他们差不多用四分之一的钱呢，那个教会的收入呢，用来帮助那些孤寡老人然后埋葬那些死人和那些穷人在这个瘟疫期间，基督徒们以殉道的精神游走于异教人群之间，奋不顾身地进行布道，照顾病弱，安葬死者，并为此祷告。有的基督徒甚至拿出自己仅有的一点物品，为了给别人举办一场稍微体面一点的葬礼。 他们尽力去满足这些病人的一些需要，并且呢会给他们讲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 与他们所照顾的人一道满怀平安与喜乐告别地上的生命，因为他们在照顾别人的时候自己也染上了。所以当他们和别人一起祷告，一起怀着喜乐的心来告别这地上的生命的时候，他们其实自己也准备好了，因为好多人也染上。所以当他们为别人送行的时候，接下来就是别人为他们送行。所以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情况。那你讲到这种喜乐这个平安的时候，我是有一点感受，因为我跟那个我自己的亲人带他们信主以后，他们在去世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有很大的平安的事。人在这个有信仰和没有信仰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记得我的表哥他那个时候得癌症去死的时候，虽然那个身体那个遇到的痛苦非常大，他的癌症哈，但是在最后的时候他是有从心里一种极大的喜乐。这是上帝放在我们里面，所以基督徒也是这样。当我们那更是这样，当我们真的是我们的观念改变，我们的把这个那个对在这个信仰里面有盼望的时候，那这个死实际上确实是一件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这是那个当时的这个历史学家哈，这个早期的教父西布里安所记载这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这瘟疫这疾患是多么的合宜，多么的必要，看上去恐怖致命，却检验了每个人是否公义，细查了人们心中的意念。所以你看到他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是这样来看，看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不公平，有许多的这个每一个人都是在想着自己的事情。在苦难没有来的时候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当苦难当死亡来的时候，那可以检查我们心里每个人的心思里面到底是那个是真的假的，就都出来。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那些假的那些宗教，那些假的那些神，原来布满了遍满了这个罗马帝国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角落的那些神，因着这些瘟疫就慢慢的消失了。基督教作为一个原来是一个没有人接受的，是一个被迫害的，那基督徒便叫做加利利人，这些人是加利利人，这是一个贬义词，那慢慢的成了罗马帝国的最主要的这个宗教。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在这个真的苦难来临的时候，让我们检查我们心思意念到底是什么，那也是帮助我们自己啊，这是一个真的是全新的一种生死观。那当我觉得我自己这么长时间也都在那里好像不再在思考这些问题，好像在那个因着这个特别是这个瘟疫来的时候啊，那个自己的情绪随着那个瘟疫的发展就有各种各样的波动，那当我再去读这个那个时候的那些故事的时候，那些情况的时候，我再重新来检验说我们的心理心思意念到底是不是还跟神在一起。第二个这是一个基督教史学家麦克尼尔说，对基督徒来说，他们的信仰使生命的变得更有意义，即使在突然间清楚地面对死亡时也是如此。哪怕是劫后余生各自分散的几个人勉强逃过了战争和瘟疫，也许两样都逃过，也能立刻想到失踪的亲人在天堂安然居住的景象，感受到一种慰藉，是心灵温暖，是身体富有。所以这是他们的是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生命变得有意义，哪怕是面对死亡，哪怕是劫后余生，但是当我们立刻想到我们已经去世的只是亲友，他们在天堂可以享受这个安然居住这样一个景象，也想到自己有一天很快可以跟他们在一起享受那种永远的美好，那 那个心灵就会温暖，身体就会复原，至以至于这个抵抗力等等也发会更加增强一些。所以那个时候的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不怕死亡，而且他们确实也是有不少人是那个经过很多的接触也没有染病啊，当然就是有很多染病，那可能跟他们这个心理的盼望和那个身体比较强一点的这个抵抗力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今天那个瘟疫虽然是一件非常可怕，虽然是我们的生命生活各方面造成了很多的不稳定啊，而且是对将来我们也带了许多的疑惑和恐惧，但是从我们早先的教会啊，我们在读里面的弟兄姐妹，他们是怎么样面对，他们是怎么样过来的啊，他们怎么生怎么死啊，我们可以重新来检查一下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死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怎么样在地上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怎么样来在主里边能够成长。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讲到我们今天怎么样来生活，那我想到上次所讲的，我们还是要注重这个属灵的成长啊，属灵成长包有几个催化剂，第一个就是属灵的态度，第二个是教会的活动，然后个人的属灵那个操练，然后属灵关系和活动。那教会的活动，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教会这一次做得非常的好，我也感谢这个教会的执事会和瑞信弟兄啊，花很多的精力和时间，能够来重新及时的把这个教会的崇拜换成这样一种方式，使得教会继续能够崇拜，又避免了那个彼此的那个传染啊，心里边也比较更加不自由，因为大家在一起会变得更加有点焦虑，而且我们能够放心的跟神来敬拜神，来学习，来彼此的连接。那个人那个属灵操练啊，就是特别是在这个瘟疫的时候，很多人我们都有很多的时间在家里，那这个可能变成一个更好的一个更加注重的一件事情，怎么样来进行操练。那当我们操练到一定程度，当我们可能有合适的机会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活动，像那个早期的基督徒一样，怎么样在这个困难当中能够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当然我们现在的情况也比以前好啊，这个政府也是花很多的力气，然后社会的资源各方面啊，然后那个医疗条件等等都比以前没办法相比的。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能够做一些帮助，这也是我们可以去将来可以去思考的。那我们也回想一下那个我们属灵成长的三次的转变啊，第一次是明白真理，那个明白救恩的道理，然后呢那个在教会里面有归属感，参与这个服事那个团契等等啊，和阅读圣经。第二次是有多多的操练，那就是属于个人的，在自己的时间进行这个做些操练，然后服事奉献默想，然后那个传福音。第三个就是内在生命的进一步的那个发展，更深的属灵装备啊，那个奉献啊，帮助有需要的人传福音。那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我们可以帮助大家那个怎么说呢，这个 program 叫做 Power of Four， 也就是说按照他们的调查哈，这个是通过这个设备出来的结果，就是说如果一个礼拜有4次的时间在读圣经或者默想，或者是那个对啊，阅读圣经默想，那么会对人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啊。次数很重要，当然不是决定性的，但是他们的调查发现说，那个4次以上和4次以下有相当大的差别。如果你4次以上的话呢，你有228%的那个机会 ，more likely to share faith， 就更容易更会跟别人传福音。你有大概4倍以上的那个机会，有更多的会来那个背诵 这个神的话语，那你有超过60%的机会你会不会去看那些不应该看的那些黄色的东西啊什么之类的。那有30%的那个更少那个减少这个自己的 loneliness, 这种的自己的那个孤独感。所以那个更多的花时间能够在圣经上来学习来默想，形成一个好的习惯，对我们的生命的健康，对我们那个分享福音啊，对我们对神的话语里边能够得到造就等等，包括减少我们的孤独感，都是很有帮助的。那这个地方我想跟大家也分享的一点就是教会做什么，教会能做什么啊？当想到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我在做这个博士班这个节目里这个final program 里边的 project 里边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注意到就是说好多的时候，特别是在我们的华人教会，我们的牧师们，我们传道人都是花很多心思去准备讲道啊，而且讲的都非常好，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有的时候那个讲道他就缺乏这个教会接下来的这个那个 follow up, 所以比如说那讲到什么个人灵修，个人那个刚才讲的有4个不同的催化剂，有3个不同的这个改变，改变的阶段，那我们可以去讲作为一个理论或者作为一些知识，但是怎么样做，这是我们要这才是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做，那最后讲的都是白讲。那做的时候呢，就有两个问题。那我们可以说，那个作为牧师传道人，可以号召大家去做，这很好。但是你想一想，真的有多少人会做？可能5%、10%、20%。那人都是有惰性的啊。我为什么说我们这个网上的崇拜是非常好，教会做得非常及时？因为如果我们比如简单举个例子来说，就是说我们就。因为瘟疫来了，大家都是很担心，所以说好、教会跟大家号召说、我们现在的那个教会的那个崇拜就取消了，个人自己在家里学习圣经，这也很好，这也是那个对大家的一个一个鼓励，让大家去做。那当然大家有些人会去做，可能大部分人大概就礼拜天就过去了就算了，对吧？然后这是过了一个月以后，2个月以后就没有了。所以慢慢我们的那个属灵生命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教会及时的安排了这样网上的聚会，那就变成了造就了一个渠道，大家不需要费太多的劲就可以来一同来敬拜神，就可以一同再来做礼拜，一同再重新有彼此的进行交流。那这就是教会提供的这样的机会。那有多少人去做？我看我们今天可以看到那个网上现在这参与的人有62个，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教会的人都在这里。这就是组织的功用 organization。 其实对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就我们那个知道那个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所以教会每个礼拜都有聚会，我们大家都去参与。结果因为教会提供了这样一个渠道，这样一个场地，这样一个聚会，所以大家就都去了，自然而然就去做，所以教会就能够继续维持继续下去。那我现在讲的 point 是说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我们是不是教会能够思考是不是做得更多？因为属灵的成长包括很多方面，对吧？比如说那个怎么样来更多的这个每个礼拜，比如说有4次的读经，刚才说那个很重要，而且呢那个不同的阶段属灵成长的那个催化剂也不一样，那我们能不能考虑一下是不是在某一个方面，比如说教会又提供一个这样不同的渠道，或者是让大家能够方便的能够来做这件事。那我们这几天我们这个礼拜五的小组，我们原来的小组大家就在讨论，哎，是不是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再继续来这个小组继续下去。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讨论，我们也许可以考虑大家怎么样来做。而且在这个时候，特别是大家现在都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彼此的接触也少，那个自己属于自己的时间也比较多，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考虑怎么样来做？ 那当然这是大家一同来讨论，知识会教会一同来讨论。所以我要跟等于是 introduce 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好多时候我们是花了时间去讲啊，但是做呢怎么样去做呢，这个 organization 或者是这个教会作为一个组织，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这个潜力。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这不光是我们教会的问题，这是每个教会几乎都是这样，特别是那个华人教会，我们好多时候是用讲的鼓励大家，这很好，没有问题。那但是要真正起到效果，可能是要有具体的从作为 organization 开始的这样一种行动，这样大家就可以自然而然参与。那当他参与一段时间以后，他的属灵生命，他的组织能力，他的各方面，他都会成长。哎，他就可以去带别人，他就可以带动更多更大的那个事工，教会就会成长，就会发展。这是我的一个大家可以思考的哈，这大家可以思考。特别在这个时候有这个 coronavirus 这么严重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更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么多。最后我是想呢，就是跟大家读一段的经文，这是我最喜欢的这个诗篇91篇，这个里边也讲到瘟疫，这个里边讲到我们每个人在上帝面前的敬虔，得到上帝的保护，上帝是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依靠，讲到我们这个在特别是我们最后离开的时候，上帝是怎么样特别的来对待我们，特别的来来看重我们，以至于我们真的是在主里边有那样一种巨大的盼望。好，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你可以用在你的这个用你像我们刚才唱诗歌一样的各自来读，我在这儿读，大家各自读在这个屏幕上来读哈。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住在至高处，至高者隐蔽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认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不怕，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密人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临到你。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并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拖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这后面这一段是太好了，以至于好到一个程度，魔鬼竟然拿这段经文来那个试探主耶稣啊，就看到这个经文是多么的重要。而且这个地方讲到这个神与我们这种 personal 这个一对一的关系啊，因为他专心爱我，我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的劫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这个经文是非太宝贵了，所以这是上帝这是跟我们每一个人说的。当我们来求告他的时候，他跟我们个人的一对一的这种 personal 的这种关系，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经文。好，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是在这个瘟疫横行的这个时候，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忧虑，也有担心，也有恐惧，有的时候还有愤怒。主啊，可是这些都是在某种意义上是你 对这个人的 对这个世界带来的祝福，让我们重新来思考，我们是不是行在你的路上，我们是不是心里都充满了公义，我们是不是对你充满了盼望。如果是那样，我们就没有什么可好恐惧的，我们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我们向往着那一天在天上的美好的景象。我们也知道你随时都在保护我们，你在天时拖着我们的脚，使我们的脚不至于跌在那个石头上。所以我们有什么难处要向你求告的时候，你一定会俯首来倾听我们，是吧？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上帝啊！我们在各种各样的患难和痛苦当中，有你与我们同在，有你拖着我们，有你怀抱着我们，是吧？我们心里边满是欢喜，满是快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日常生活当中，那个安排出时间出来与你亲近，来读你的话语，来思想你在我们身上的期待，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让我们在所到之处把你的别人对这个社会重新来思想，怎么样来重新建造这个国家，建造这个社会，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发挥我们该做的开发的作用。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